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宝读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一个话题，叫做印度到底能不能超过中国。其实这几年啊，一直有声音说啊，印度将超过中国。为什么？因为印度的人口啊已经超过了咱们中国，而且印度的人口结构是远远比中国要好，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还都是年轻人，二三十岁的啊，这样的年轻人特别特别多，而且小孩子也特别的多。咱们这边的话，大部分啊都已经到了老龄化啊，深度老龄化，也就是说人家那边年轻人小孩子特别多，未来的劳动力是越来越多，咱们这边呢老年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而且都不生了，那导致后来的状况就是咱们这边全是老头，过个二十年三十年全是老头了，人家那边还是年富力强，就从人来说啊，咱们这边就比不过人家。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？那么看一下李光耀他怎么说。他说印度的种族制度是他最大的麻烦，他不认为印度未来能赶上中国。印度人啊和中国人他都会去美国留学，但是呢中国的留学生很多呀，他都会回国工作，而印度人才流失的比例更大，也就是印度人大部分他们不愿意回国，但是中国人骨子里有报效祖国这种意念在，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啊，你出去学的那些人才回国的概率中国更优。你看很多的大的企业当中，印裔的美国人都已经做到了高管，这也恰恰说明这些人不会再回到印度，为印度经济去出把力。另外呢，印度的一些基础建设设施上也是远远的不如中国，他们的名声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好。咱们也知道，你去印度开工厂，你外国人去，比如小米，经常是打劫啊，跟强盗一样的，今天罚这个，明天罚那个，你赚的钱，你看似赚了很多钱，还不够他罚的，对吧？阿三哥确实在国际上印象都是不是特别好的。另外，集装箱码头、铁路、机场、通讯，那些以及一些适宜居住的一些城市，其实印度啊都不够扎实，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步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就不利于经商。而中国在这方面显然做得更加的好。其实咱们这边都知道啊，叫30年前我小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村里啊哪里都挂着横幅，叫什么要想富先修路。从那个开始，30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，对吧？比方说你这边农产品啊等等东西特别的好，你没有路你就没办法运出去，你只能够烂在地里，所以路很重要，运输很重要，基础设施很重要。我们在基础设施、交通运输等等很多方面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美国，比方说在高铁的总里程方面更是遥遥领先，这些都是印度所不能比的。印度也没办法去搞这些高铁啊，这种东西只能够集中央力量办大事，国家才能办成，一般的小企业你搞不定的。印度的制度它不具备这样的基因。那同时呢，李光耀也给印度加油了啊，因为呢它是一个民主国家，但是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也悟到了两件事，也就是说他曾经呢是支持印度的，相信印度肯定超过中国的，但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慢慢悟透了。那什么两件事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民主制度也并非什么灵丹妙药，也不是哪哪都好，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它只能代表一部分特别有钱的、有地位的这样的人为他们服务。所以呢，那穷人基本上你看一下，尤其疫情期间他们根本就不管你，尤其那个记者是吧，记录了他死亡的最后时刻，医院都进不去啊，他不给你治，美国也一样啊。第二个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的制度势力 是难以改变的，历史越悠久的国家就越是如此。所以印度它被束缚多了，它无法挣脱这些东西。那印度最大的长处也就是它的短处，多元化和民主。那这个李光耀说是中国所不具备的，当然了，我这个观点呢主播不敢苟同啊。我们继续啊，但也恰恰是这个问题让他们很难集中力量产生优势。至于说印度的人口红利确实要高出中国许多，但是呢，印度的问题在于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机会，所以他们的人口红利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。简单一点就是咱们这边啊，很多的其实大学普及啊非常的广，你基本上你去看一下，大专生都很普通了，大学本科生也非常普通了，现在研究生啊博士非常非常多。但是印度呢，可能他们还停留在初中啊高中甚至小学这样的一个阶段，大部分人的教育他没有得到，就人很多，但是让他去做一些高端的工作不行，进工厂打螺丝倒是可以的。那其实从态度上来看呢，李光耀似乎不太看好印度的发展，但不得不说啊，这些年印度发展呢确实非常快啊，这些年印度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5% 到 8% 这样一个水平。那么2022年印度的 GDP 已经达到了 3.39 万亿美元，而我们大概是17万亿美元，印度是我们的 20%，差不多相当于我们2006年2007年这样的水平。所以确实印度还不对中国构成太大的威胁，只是我们看着印度连续八年的股市涨得啊太疯狂了，而咱们这边呢稀里哗啦，所以心里啊确实眼红。那各位听友，你们觉得印度在未来的日子里几十年能否超过中国呢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收藏转发。